我刚刚二刷回来啊，这个第一片完全是因为超低预期，然后被这个电影惊讶到了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月初的节目单其实都没有提这个片子，之前他改档了一次嘛，挪档之后我再看他整个那个宣传物料，我说这简直太糙了，这么一个动画片有什么可看呢？所以当时是不确定这种惊讶是不是一种惊喜。今天又去看了第二遍，其他的先不说，没搞 3D 版我先加 0.5 啊。我是一刷看完的那一刹那走字幕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哎，我说这么一个主打动作戏的三维动画片，这要搞个 3D 版那是要多正常有多正常，就连大护法那种画风的当时还搞了 3D 呢。所以这个片子能就这么 2D 单发了，这个真的是良心之举。之前总是因为特供 3D 啊，我们这儿天天给扣分，我给扣分，那今天我必须要加上这 0.5 啊。其实这票房到现在也不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个片子动作场面和视觉设计当然是最大的亮点。其实最初我的惊讶也是在于这个电影后半段其实一直在打，而且转场都极快。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这么多的动作戏到最后的那样一场大战，你还能有干货吗？诶，发现到最后还真的是有啊。我们现在回去去看大圣归来，其实那个电影只有孙悟空变身那一场动作戏是精彩的，但是白蛇相当于影片一半的时间都有那样一个级别的动作戏，那这确实是国产动画长篇维度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而且我也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新千年开始的这批国产动画，豆瓣上八分的片子一堆，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短片。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靠什么东西去在一个长篇的维度持续不断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个好像之前一直是国产动画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是一个突破啊，它靠的就是每一场风格都不一样的动作打斗。第一场船上的戏，它就是想营造一种啊动画武侠式的意象。当然那场戏动作戏太少了，我最喜欢的反倒是杀死船夫的情节。它就其实告诉你，这个片子是偏成人向的定位。你包括宝清坊的那一段，弄了那么一个花魁造型，那两个侏儒的形象，其实那是面首嘛，还是挺恶趣味的。包括后面青蛇在那个永州的废墟上，一边他和许仙变成了妖的许仙说话，一边他虐死了一个还有一口气的士兵。其实这种东西比给在青蛇这个角色身上加的大部分台词都要生动，之后每一个动作戏都是非常有想法的，而且他的动作方向也都有所区别。青白蛇他们联合起来去打国师徒弟那场戏其实非常精彩啊，那场戏其实就有了青白蛇他们两个缠绕在一起的一个打斗方式，也有徒弟的激光炮这种脑洞级别的想象力，以及最后青蛇用佛像砸死国师的那个坐骑，这个其实是带主题表意的动作。那之前青蛇刚刚是在佛像上和白蛇精神交锋嘛，那这场戏其实整体看是非常精彩的。我就在想 OK， 那你之后最后的大战你还能有什么东西？这个青白蛇缠绕这种梗你总不能来好几回吧。诶，发现他最后还真的就没有重复。你别看最后决战青白蛇都在，但是整个决战分两段，前后两场动作戏完全是另外一个动作设计方向的脑洞，阵法千纸鹤大军以及最后双头龙等等的视效概念一个接一个的甩给你，尤其是双头龙那个太恶趣味了。而且他双头的概念他还做了一个欲扬先抑的呈现，亮相的镜头还是一个头，等到他已经和白蛇进行缠斗了，另外一个头是突然入画的。我特别喜欢双头龙对着白蛇吸睛那个镜头设计，居然还有景深设计啊，虚焦了白蛇的头部，然后他把焦点落在了双头龙吸睛的动作上，那个太漂亮了。其实这个电影的动作场面的调度已经有了模仿真人电影的意识了，多次在打斗当中推人物特写，营造的手持颤动感，这种细节在二刷的时候是尤为加分的。当然不得不提的是还有宝清坊那一段以及狐狸精这个角色的奇观展现。我其实倒是觉得相比他真正的动作场面，这一段宝清坊呢是有一些突兀的，但是 确实它的奇观性也足够足。这个片子其实整个到后半段就是一种移步换景式的奇观呈现，很像猫妖传的春晚段落，也很海王，就是等于在一个长篇的时间里面最后对你有一种奇观堆砌。你看他不断从兜里边往外掏出糖，告诉你别走啊，我这还有东西给你呢。就这些东西吧，可能你细琢磨都不太精看，但是他持续不断的往出给，这也是一种蓬勃创作欲望的体现。有了这些，这片子已经足够惊喜了。当然他在文本层面的表意呢也很有意思。开始捕蛇者说，好像来黑现在的这个税改是吧，替所有霍尔果斯的公司鸣不平，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巧合，但是看着也挺大护法的。我觉得真正有作者表达可能还是在女蛇王和青蛇那一部分。就这个片子别看视效方向是徐克的，但是这个片子显然是对青蛇里面女童情节的一种反动。这里最狠的就是刚才说的把这个女蛇王在最后完全黑化，她其实借用的是徐克另外一个 IP 倩女幽魂里面黑山老妖和树精姥姥的概念啊，最后有了化身双头龙，让一个双头龙去钳制住白蛇侄女思想。那一段这个强暴的表意我是发自肺腑觉得挺牛逼的。其实放弃了修行追求真爱只羡鸳鸯不羡仙这种主题是挺没劲挺老套的，但是他就敢写白蛇移情别恋了一个男的，然后拒绝掉青蛇的爱。包括你看青蛇那一段用那个叫什么赤烈林的那种诅咒的象征政治正确的这种枷锁，这个还是非常大胆的写法。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直男的原因，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就喜欢这种对经典的挑衅。这就像张艺谋那么去写关羽之死一样。而大圣归来回来说一句，某种程度上还是啊央视电视剧那种六学经典的延续，文本上是毫无突破的。简单来说缺点，我觉得首先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整个情欲感没有拍出来。虽然这个片子有一场床戏，我看那个家长好多都觉得哟怎么还出现这个呢，所以小孩别看，但是那一段显然还不够成人像。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什么碰一下手啊这种东西还是非常老套的，在这一点上青蛇是碾压的。那你现在再去看青蛇，那特效什么的已经无法直视了，但是他对于情欲的展现徐克是真牛逼。徐克一个，朴赞玉一个，两个直男去拍情欲戏拍得太好了。这个方面在动画上我觉得仍然是一个中国动画没有突破的一个地方，我们还得再等着后来更牛逼的人物出来。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它致使观众哪怕像我对于整个两个主角人物没有任何代入感，什么人妖之恋，所以我光欣赏它就是欣赏它整个动作设计层面的东西，人物我是代入不进去的。然后就是整个人物的画风，这个也导致我代入不进去。白蛇我们说原来是王祖贤是吧，现在是冯提莫，就他那张脸我觉得就是网红脸的造型，越看越像冯提莫。哎，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现在你突破不了，我这片子没办法搞那种大鱼海棠式的二维动画嘛，因为我要有打斗，那你能不能不要搞那么多大特写？这一点上咱们实话实说，就关于三角恋这个它甚至还不如大鱼海棠。我特别不喜欢大鱼海棠，但是尤其我觉得最后他还抄了一下大鱼海棠，就是最后男主角死来死去死不了，许仙那么往上飞的那一段，这个显然就是大鱼海棠里边那男的什么当了哥哥的那哥们儿飞上去那一段，那个视觉效果在大鱼海棠那种画风里面是非常棒的啊，就单说这一段啊，而且最后结尾很拖沓。然后就是怪物的造型，蛇变大了就是龙，就这个也是就是甄子丹那一版大闹天宫里边最顺拐的那种怪物造型的脑洞方向。最后就是造型的借鉴，从宝清坊里边的侏儒，再到这个国师的造型，再到说那条单身狗，这全都是有借鉴的影子。当然啊，国产动画这几年所有的片子几乎都是在抄的，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应该回避。反正一句话，就这个片子的导演是真的应该给徐克付版权费，不只是青蛇，不只是倩女幽魂，不只是西游伏妖篇，甚至还有小倩啊，你那单身狗嘛，对吧，文本上也有问题。我说他是中国版海王，这个也不仅仅是在夸啊。海王呢，一句话总结也是视效堆砌，剧情脑残。